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常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者。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第三十一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想我们的圣经就不这么做。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个礼拜四所谈论的，上个礼拜四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基督徒隐藏的生活。我们的主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就证明说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常常有一些危机。而有一个危机，就是当我们行义的时候，特别是有义，有超然的义，现在你怎样的实行出去，在这些地方我们常常碰到危机。所以主给我们警告，告诉我们说，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然后主就用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第一就是施舍，第二是祷告，第三就是禁食。我们知道这三个施舍、祷告、禁食，特别是指着我们跟随主三条蒙恩的途径来说。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属灵的生活，不过是主特别选了施舍、祷告和禁食来做例子。这个并不是指若说这三个途径就包括了整个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不是，这只是三个属特别选了其中的三个。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看禁食。主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禁食、祷告和施舍可以说是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一定要实行的。特别是如果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那么是不是今天基督徒就完全把这些放在一边呢？不，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读六章的话，我们知道说主讲到施舍、讲到祷告、讲到禁食，
主没有说我们不要这样做，反而我们读整个的这一篇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反而能看得出来，能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施舍，应该要祷告，而且应该要进食。不过呢，不要像犹太人一样，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这里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我们读圣经知道，圣经里好几次说到进食，我们的主自己就进食四十昼夜。如果我们读整本的新约，我们发现当初的的确确有进食祷告这件事。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总括的来说，进食呢，第一乃是指着人在神面前自卑的一个表示，因为进食就是说他不吃东西，他不吃东西不是因为他希望减轻重量，不是，他不吃东西并不是因为他心情不好，这也不是进食的原因。根据新约的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乃是因为有一个属灵的原因，有一个属灵的担子压在我们的心头，结果呢，我们的食欲就不见了，那个重量压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就没有进食，意思就是没有用食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神面前就把我们那个负担清除在主的面前。那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进食祷告。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综合的来看，一面是指着在神面前自卑的表示，那这个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能够证明给我们看。当然这里没有给我们看说到底是为着什么事，但是有的时候为着要明白神的旨意，为着要对付一件事情，就是不让神轻易的让我们过去，你觉得应该让神得着完全的地位，应该让神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通行，但是你知道说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拦阻，那个拦阻叫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那么凭着你自己的意思，你可能不会这样的拣选，但是你明明知道说你大概为着自己为着安逸的缘故，你多半会走和神相反的道路，那么这个时候你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说主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我的意思我知道我一定要拣选这条容易的路，但是为着你的旨意，无论如何你要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当你发现这个重像这样的重担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重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吃不下饭，重到一个地步我们饮食没有味道。按理来讲吃饭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需要，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应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但是现在有一个负担，也许明天要传福音了，多少的灵魂压在我们的身上，也许主给我们一个聚会，也许主把一个信息放在一个弟兄的身上，那么他重到一个地步，他里面有个感觉，觉得恐怕他需要进食。所以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情形底下神的儿女会有进食这件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进食主要的是指着在神面前自卑的一个表示，那么另一面呢，也是指着在神面前苦待极深的表示，因为身体有个需要，当然你要供应他的需要。那现在呢，我们为着神有更大的需要，为着神能够得胜，为着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所以我就愿意苦待我自己的身体，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忽略我自己的饮食，当然这个忽略主要的因为里面有一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自然然的 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个需要，所以从人来看，这是苦待己身的一个表示。还有呢，是在神面前求恩典的表示。我们巴不得主的恩典能临到我们，但是呢，有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有难处。那么你怎么办呢？那么你觉得祷告不行，祷告不行，里面又给你个感觉，觉得你需要求恩典。那么弟兄姊妹，无论是在什么情形底下，比方像赶鬼也是这样，主耶稣有一类的鬼是要进食祷告，鬼才能赶出去。所以我们很清楚，有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让我们真的学习叫身体来顺服我们。那平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当然我们要保养顾惜我们自己的身体。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弟兄他非常注意进食祷告，但是你看看他的身体，如果你照着主的旨意来看的话，你应该劝他，你应该指明给他看，到底进食祷告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这点非常的要紧。那这个进食祷告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们属灵蒙恩的途径里面，我们不要忘记主明明的在许多的属灵生活里面他提起进食这件事。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些的进食那个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神有一个旨意，你拔不得神的旨意能够通行，神有一个国度，你拔不得神的国能够降临。现在这里有人被鬼附了，你是关心神的旨意，你是关心神的国度，所以呢，现在你有一个进食的祷告。那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出发点就是说，因为你渴慕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或者你和神之间有个争执，你看着你也许就要拣选外邦人，你看着你就要有和不信主的人同父异母，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明明看不久你就要得胜了，结果你说主我不能得胜，要你得胜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你有一个进食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进食的祷告那个重点是要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愿意让神的国降临。你为着福音要送出去，结果呢这个你里面有一个重担，这是为着主的国。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进食。但是这里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乃是从人天然那个宗教的情操和观念里面产生出来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好像啊有一件事我没有弄清楚，也许主安排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啊叫我非常的苦，或者叫我遭遇很大的苦难，或者叫我有很多的事情我根本办也办不好，或者呢可以说是一团糟，整个的环境都不对了，或者说一个病，这个我身上那个病啊这个重得很，结果好像怎么看医生都不行。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呢因着在自己的身上有许多事弄不好，有的是病啊，有的或者是财务上的，有这个有那个，那么现在呢我们希望啊能够寻求突破。那么寻求突破怎么办呢？有人就告诉我们说，那这个情形你应该进食。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进食那个出发点应该是以神的旨意做中心的， 并不是因为现在我们弄糟了事情，现在我们不行了，或者说有一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上好久好久，我们希望主挪去这个重担。那么怎么办呢？现在我一定要爬着滚着流多少眼泪做多少的事，然后我进食一天两天三天，现在神可怜我。那么然后有一天神把这个重担挪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态来进食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这就失去了那个进食最中心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清楚，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特别犹太教里面讲进食的，你看见在罗马教里面他们也讲进食，但是许多时候呢，特别我们想到苦待己身，我们以为说苦待我们自己，结果我们的难处就可以过去，神就可以把福气赐给我。弟兄姊妹，如果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你看见说这个并不是那个进食的本意。那个进食我们刚才说过了，乃是因为神的国也是为着神的自己，所以并不是有一件事情我办不通了，有一件事情我不行了，结果呢我祷告，当然我求主拯救我，那么我觉得祷告还不够，现在我还要做一点什么。你知道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这个难处就是等一等，如果难处挪去了以后，那么你会很相信进食的。你相信到一个地步，你以为说你做了什么事，结果神给我们恩典了。但是如果我们读全本圣经，每一次神祝福都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做了什么，然后现在神好像现在呢我就得着了什么。那么有的人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所以把自己打得一块青一块肿。弟兄姊妹，他已经身体不行了，他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再经过一个晚上，结果他还要下去。他有说这样的话，神看见，神一定要听的。我们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进食中心的意义。圣经里面是有进食。我稍微年轻的时候，我最怕人家讲到进食，因为有的弟兄们呢，特别说是明天要传兵了，今天我们进食祷告，一顿饭不吃饭。那么我那个时候我常常总是想到这个不吃饭的这个肚子一定要饿的。那么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人讲到因为有一个命令下来，有的弟兄说呢，我们定好明天后天我们两天进食，或者让我们通宵祷告，我们什么都不吃也不喝，我们宣布那天进食。那么命令下来了，弟兄们这个话下来了，那你就不能不听，是不是？那么好，你就进食。那你饿了呢，你还要在那里进食。但是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进食40昼夜，然后来他就饿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饿了才进食，主耶稣圣经明明说他进食40昼夜，是后来才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很重要的原则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饿着来进食的，乃是因为你进食了以后才饿了。这个就证明什么？这个证明说有一个属灵的担子在我们身上，压在我们身上，压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食欲了，根本就不想吃饭，根本就不想吃饭。那么这个时候不光这样，因为你太关心神的旨意了，你巴不得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所以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一边，和神完全的合作。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太要紧的。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进食，你看见那实实在在是一个蒙恩的途径。所以这样你发现说，进食在我们身上不是一个机械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那你今天要进食，明天要进食，后天要进食，不能的，办不到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你怎么知道说你那个时候肚子不饿呢？但是在这在什么，在这个在这个新约的时候，你看见进食不是个机械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指定是这一天和那一天的。你知道神非常懂得这件事，神非常或者说神非常明白我们不过尘土。在旧约里面讲到进食的时候，只有一个命令，就是一年以色列人有一天必须进食的，那这个是以色列人一定要遵循的，那就是赎罪日那一天一定要进食。不过那个进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天亮一直到太阳下山完了，然后他们就不再吃了，就可以开始吃饭了。那一天是全部的人通通要进食。那么你知道，当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在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呢，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这个法利赛人来说的。那么我们看呢，这个根据旧约的圣经啊，以色列人是一年进食一次。那么现在话说回来，不要误会神的意思啊，意思这一天你非进食不可，那是强迫性的，那是绝对性的。但这个并不说你别的时候就不进食，你如果去看整个的旧约，你虽然神没有命令，但是因为神知道说你进食没有人可以勉强的，进食乃是因为你关心神的旨意，你愿意不吃饭，你愿意苦待己身，那这个是最美丽的一件事。所以就是这件事情，你不可能把它机械化了，你不能可能把它变成个公式，这个是绝对绝对是属灵的一件事。但是你知道这件属灵的事啊，犹太人怎么办，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果然呢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机械化的东西。怎么机械化呢？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你看不看，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主提到说一个法利赛人和另外税吏的祷告。那么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然后他下面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那么弟兄姊妹，犹太人不只是一天祷告三次，九点、十二点、三点钟祷告三次，而且呢，这些法利赛人呢是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定规的比神的定规要严格？你看看这些人进钱不进钱，他们有一个礼拜有两天一定要进食的。那么这个你现在马上就会看出来呀，这些法利赛人的的确确是和普通的犹太人不一样。你看看普通的犹太人，谁说一年一次就可以了？结果你看这些人呢，他不是一年一次，是每一个礼拜两次。那么哪两天呢？是礼拜一跟礼拜四。那为什么礼拜一跟礼拜四呢？我顺便多说一点，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菜场啊，我们中国比方你说东门市场到哪里都是每天开的，七天每天都开的。如果你们到欧洲去的话，或者到南美去也可以，你们知道常常啊，有的时候这个常常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到了某一天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有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并不是在那个固定的鱼肉市场，不是，就把几条街把它封死了，封死了以后，然后整个街都是卖东西的，整个街都是卖东西，卖鱼卖肉的，整个街都是这样。那么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你看欧洲是如此，南美也是如此，这个特别你到圣保罗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你知道这条街是礼拜一，这条街通通封死了，然后那里很这个大菜场，然后另外呢，你又是礼拜五呢，又是一条街又把它封死了。 那么这个他们在欧洲叫做 fair， 就是说这个专门是一个空这个露天的市场，而且每个礼拜呢，大概你知道，如果你买鱼的话，你知道礼拜四在哪里买，礼拜二在哪里，礼拜三，所有的主妇们他们通通很清楚。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为什么要选礼拜一跟礼拜四呢？因为礼拜一跟礼拜四啊，刚好是他们露天市场开放的两天，就那两天。那两天呢，可以说人山人海，人最多最多最多的时候。那么他就刚好选这两天进食，因为进食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每个人呢，因为什么？他要把这个炉灰撒在脸身上啊。所以有一个人有历史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拉比啊，就是他们犹太的师傅，他脸从来没有白过的。他一天到晚呢，脸不光是礼拜一跟礼拜四，他平常脸通通是灰的，看你根本看不见他的白脸。那么所以呢，你一看就知道他进食了，你知道说哦，他真的在神面前苦待己身，蒙恩，他实在是个自卑的人。那么犹太，你知道这个犹太人，这个门徒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专门选礼拜一跟礼拜四，就是刚好是他们市场开放的两天。所以如果你走在马路上的话，那么到处都是什么？到处都是这个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卖衣服的。所以你这个时候最容易，你如果要表演，你要让人看见你多进钱的话，那是两天最好的日子。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谁是法利赛人，你就要看他脸上是灰灰的，你就要看到他这个，而且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这些人呢、啊，不光这样，你知道主怎么说呢？主说。他说他们把脸弄得难看，那个难看这原文呢是弄得不见了，就这个人呢你根本不见他，根本就躲在炉灰的背后，你根本认不出他来了，认不出他来啊。那么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金石。所以金石们，你看见没有，现在这些热心犹太教的人，他们把分明一个非常蒙恩的一个途径，把它机械化了，把它宗教教条化了，定规一定要礼拜一和礼拜四，你那天肚子是饿的也不行，你就是饿的你也不能够吃东西。你知道是从你一天一亮一直到一直到这个太阳下山为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你把一个属灵的经历把它变成众人看得见，把它教条化，把它机械化，而且让人都看见了，你看你这个人真属灵，你看这个人实在很敬虔。那这样的话呢，你知道就失去了那个属灵的时机。什么叫假冒为善呢？就是说他变成一个演员，他变成戴面具的一个演员。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禁食是出乎神的，禁食是蒙恩的一个途径，但是有一个危险，我们很容易把它发展成功一个机械的东西，教条式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记得禁食越多越好，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一直让人知道说断气，那么这个反而呢变成这个另外的一个极端。那有的人说呢，我们根本不要禁食，或者说我们不能禁食，但是让人看见我们脸色，刚看我们这个气色不好啊，所以我就大吃大喝，因为这个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梳头，就等于这个梳头洗脸，这个就等于那样一样。那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极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一件事情是坐在主面前的，是因为你要让主得胜，所以你愿意在主面前有一个自卑，你要愿意有一个自卑的表示，有一个苦待己身的表示，有一个求恩典的表示，有一个让神得胜的表示。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够肯这个进食在主的面前，那实在是蒙恩。因为实在说来，许多时候我们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那其中有一个实行就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你如果读圣经里面，或者你读教会历史里面许多的传记，甚至许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你看见说有许多他们进食祷告，你看见神果然行了许多的事。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你看这个人被神折服了，结果神在这个人身上能够完全的通行。那么当然你知道说，如果神在这个人身上能完全的通行，结果借着他这个权柄和生命就供应出去，那当然那个影响是个非同小可的影响，那个自然叫神的国就来到，而且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是越自然越好。那么这里说梳头洗脸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就是指着恢复自然来说，你本来就天天梳头洗脸，不过是因为你要进食了，所以你故意撒上灰叫人看不见，脸都不见了。平常你都有脸的，主这里很幽默的，平常人都看见你的脸了，你巴不得让人知道你的脸，怎么你进食那几天脸都不见了呢？主的意思说叫这几天叫人看得见你的脸，意思是说梳头洗脸这是你天天做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要进食，但是实行进食的时候要自然，越自然越好。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紧的。为什么这样？因为人只要看出来了，他就给你发票了。我们说过了，那个他已经得了他们赏，那个得了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好像他已经给你发票，告诉你他收到了。所以现在他给了你发票，就表示说拿现在我已经把赏赐给你了，就好像你买了一块地，那么钱你说钱收到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就表示人家已经给你钱了。那么如果你已经得着人的赏赐，主的赏赐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主在这里是把我们从一个机械式和教条式的属灵生活带回到深处隐藏隐秘处的生活。进食要进食，但是越自然越好，叫人看不出你进食来，但是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弟兄姊妹，这非常美丽的。第一个是叫你暗中的父看见，就是在隐秘处的父看见。然后你的父是在哪里查看呢？不是在市场，不是在礼拜一跟礼拜四，乃是什么时候你里面重担压在心头，什么时候你有一个属灵的负担你过不去，你为着主的旨意能够通行的缘故，你吃不下饭，你只让主知道。那这个时候呢，父在暗中查看你，就必报答你。那个报答也可以翻作赏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我就得着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两种的进食，一种是得着人赏赐的进食，一种是从神那里得着赏赐的进食。有两种祷告，一种是从神那里一种是从人那里得着赏赐的祷告。许多人称赞说这个祷告真好，叫我们摸着天的宝座。但是有一种的祷告是叫暗中的父看见听见，然后他赏赐我们。还有呢，一种是就是得着人赏赐的施舍，一种是得着神赏赐的施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仿佛问我们说，你到底是要人的赏赐呢，还是要神的赏赐？要祷告，要施舍， 要进食。这些事应该是我们蒙恩的途径，但是问题，当你做了这么多以后，你我有没有得到神的赏赐？暗中的父有没有看见呢？而且这里说他必然报答你，意思就是说他非报答你不可。有的祷告神不一定听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是暗中的祷告，根据主的应许，他非报答我们不可。弟兄姊妹，这是主给，这是主自己的话，这是主非常非常清楚的话。你父，你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你，必然报答你。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祷告神会不听，赏赐他非给我们不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基督徒天天祷告，天天进食，天天施舍，结果竟然从神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那是最可怜的人。这样的人是活在人面前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宗教的教徒，但是不是门徒，他并没有活出门徒的实际来。这样的人是假冒为善的人，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属灵实际，有外面不错，大家都看见，有属灵的外貌，有外面的那个金钱，大家都看见，但是里面那个实际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不要把这种话一直是用在犹太人的身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假冒为善的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在那里过属灵的生活，在那里聚会，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奉献。弟兄姊妹，甚至于我们可以奉献，不用奉献袋，我们用奉献箱，甚至于我们真的左手不是右手知道，我们甚至于连那个写那个支票都不敢写。你我，但是虽然这样，让我们记得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属灵实际的？你我能不能说，我们在主面前施舍这么多，祷告这么多，进食这么多，然后主果然是在暗中赏赐我们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看得上看不上神的赏赐，还是你我觉得今天人的赏赐是看得见，人的笑容是看得见的？但是这里第六章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活，乃是单单活在神面前，当当让神来欣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这个严肃的考验？我们能不能不抢救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真的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的通行？我们能够的主啊，只要我祷告在你面前，只要我有个生活活在你面前就够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这样隐藏的生活是一个得赏赐的生活。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我们讲的天国的真理，我们是要得赏赐，那么圣经里面用什么来代表赏赐？最明显的是用冠冕来代表那个赏赐。我们常常说，哦，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得胜了，有一天要得冠冕，这个实在是好，没有错，我相信说我们有一天如果得胜，有一天要得冠冕。但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是用冠冕来给我们形容到底什么叫做赏赐？弟兄姊妹，你我施舍的时候有没有冠冕？你我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冠冕？你我进食的时候有没有冠冕？有的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说到底我将来能不能得胜，我能不能进天国，到底将来我能不能与主一同作王？哦，他们紧张的不得了，到底怎么样才得胜？弟兄姊妹，只有今天得赏赐的人，那一天必然得赏赐。只有今天与主就已经作王的人，那天要与主作王。有很多人呢， 从来没有做王，从来没有训练过，就希望那一天能够做王。但那天做王，你要知道，你都不知道手往哪里摆的。我们晓得英国的女王或者英国的王室，他们坐在宝座上，他们已经有了很久很久的训练。所以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乃是做王的训练。不错，有一天凡得胜的要与主一同做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那一天来到，你我会做王，你我能做王吗？今天我们都不能与主一同做王。今天叫人看不见，我们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有多属灵，我们的光有多大。我们能不能暗中的来跟随主？今天就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从主那里接过冠冕来。弟兄姊妹，有一天冠冕是你的，也是我的。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怎么得属灵的冠冕，怎么得赏赐。弟兄姊妹，最好的一章圣经，最有把握、最清楚的一章圣经，应该就是马太第六章。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祷告、要聚会、要施舍？因为主给我们机会，要借着这些机会把冠冕赐给我们，要借着这些机会把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何等的可惜，许多时候我们怎么做呢？许多时候我们让我们得罪人的冠冕，人都看见，都坐在人的面前，所以你看见我们像一棵树一样，完全在外面，完全在地上看得见的部分，地底下一点根也没有。因为什么叫做根呢？根就是看不见的部分。弟兄姊妹，我们整个基督都是露在外面的，所有祷告、读经、赞美、感谢、敬拜，通通是露在外面，大家通通看见。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人看也看不到，人不知道，结果是神来欣赏我们。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生活。你我愿意不愿意这样来让那位暗中的父查看，让他来报答我们？我再说，施舍、祷告和禁食只是些例子，主是用这些例子来代表我们一些属灵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允许我让我说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学的一个功课，我想也许这个能够帮助在座的一些年轻的弟兄们，或者是听录音带的年轻的弟兄。我说一点年轻的时候的事，那么这件事呢比较个人一点，但是请你们饶恕我，因为我想愿意把其中一点所学的那个功课一点能够交通出来，也许对别人有一点的帮助。那是说到非常非常年轻，就是特别是大概是大学完了以后，大学是读完大学以后那段日子。年轻人有一个重要的关呢，就是婚姻的关。那么在我读完大学，在读完大学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一个姊妹。那么我们彼此呢有一点点的来往，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来往呢是绝对是怎么说，绝对是十八世纪的来往。就是说我们呢只是通几封信，就是而且那个信件呢是很稀少，并不是常常一天两天，就常常也许一个月两个月呢彼此通一封信，就是通知对方说你这个人还在这里。那么是一个很古老式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为什么有那样古老式的观念，很稀奇的。那么我们呢就通了几封的信，我们大概认识有好几年，这个加在一起啊，如果连这个聚会或者连为着侍奉啊在一起讲话，有时候你总要有些机会在一起能够讲一讲话。我现在回过头去算呢，真的加起来一起话大概我想100句都不到，那几年里面呢大概只讲不到100句的话。但是很稀奇啊，我们现在回过头去想，主是把这样的一个姊妹就放上，这是后来才晓得的，起头不知道。 那么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我们太怎么讲，也许是太属灵了，我们希望说啊，我们的来往啊一定是要很属灵，一定要讨主喜悦的。那么而且我们相信说，如果是出于主的，主一定会成全我们。那么当然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这个事就告诉我们的主。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呢，是当事人两个人知道，然后呢我天上的主知道，这个父母呢，特别是女方的父母完全不知道，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不知道，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可以说只是属于极少数极少数几个人的事。那么后来呢，到了我大学毕业以后，那么也去当兵了，后来就经过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一直是有一些这样的来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别人都不晓得，那么因着别人不晓得的缘故呢，那么所以后来呢，有一天呢，有一个消息来了，这个消息来了呢，就是刚好我在一个地方啊，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地方聚会，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都在一起，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都很熟的，那么在我们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啊，说他后来传出一个消息啊，说他要订婚了。那么因为又住在一起呢，而且他们还说是我们去看看呢，他要结婚，他说他们那个这个新房啊都已经准备好，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啊，说是这个弟兄要成家了，我们当然要和欢喜的人一同欢喜。那么我起头听说这个弟兄要订婚了，很高兴，那么就问说，那么这个订婚的是谁呢？后来一个消息啊，这是晴天霹雳的消息，那个要订婚那个人呢，就是和我通信的那个姊妹。那么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让别人知道，那么父母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后来呢，这件事情啊跟父母很有关，因为父母根本不知情的缘故，父母当然是把一个很好的弟兄就介绍给他。那么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这个姊妹也就答应了。那么后来呢，说是结果呢，就说是可能就要订婚了。那么这个弟兄我们非常要好，我们根本常常在一起的，也在一起侍奉的。那么起头呢，说是他可能新房要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他的新房设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也很天真，也去看过。但是现在呢，说是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所以那个时候弟兄们，我里头有一个是个年轻人，受到这个打击以后呢，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所以我就在主面前去挣扎很久很久。那么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发生的，这个怎么可能会这样发生的，这个不对的，不是这样发生的。那么而且我相信说啊，这个姊妹啊一定不是情愿的，因为他因为我很了解他，就是说从书信的来往应该能够知道他的心情。但是呢，他有个很好的特点呢，就是他非常顺服父母，非常孝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猜想啊，这个事情大概十之八九啊，大概就是因为他太顺服父母了，结果他就从主那里就接过这一杯来，那么结果他们就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发展。那么好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就问主一个问题，到底我应该怎样做。那个时候尝试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就告诉这个弟兄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情形，你告诉他这个，我觉得特别在主里面应该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不知道，而且呢这个女方的父母也不知道，所以如果呢你能让女方的父母知道，这个也很好，那么事情也就解决了。那么你不能说彼此倾慕是爱慕是错的，特别年轻你不能说是错，这当然是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好的办法，如果你让他们知道了以后，那么他们当然了我想他们应该知道要怎么样做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当我去祷告寻求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可以讲。但是我挣扎了半天，我说主啊，如果我告诉他了，我告诉别人，我的难处就过去了，我的十字架就过去了。但是呢，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呢，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是最现实的。那么现在你真的能相信说，你就凭着祷告主，主就能够改变整个的局面？你相信主能这样做？你真的属灵到一个地步，你真的有信心那么大，说你明明看着他要订婚了，结果你一句话也不说，你光凭着祷告，然后神就把整个局面改了，你真的能相信吗？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主给我一个恩典。那个恩典虽然那个时候我不像现在那么清楚马太福音第六章，但是因着有一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许多时候是要活在主的面前，宁可让人看见我们明处的失败，不要常常让人看见我们暗中的得胜。那这个是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很深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因着那个缘故，我就从主那里接过来，我说主好，我就一句话都不要说。那么现在呢，我愿意把这件事来告诉你，求你自己来做。那么这是我在主面前的祷告，然后靠着主的恩典，我真的不说，因为很容易说。那么不说是不错啊，但是每次见到面就像打一针一样啊，就见到那个弟兄，不是见那个姊妹，见到那个弟兄就像打一针一样，再次见到一面又打一针，再次见面又打一针，哎呀，这个非常难过。那么你打了针以后，你里面又挣扎起来，那为什么不干脆就去告诉他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话都到嘴边了，不能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功课，那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的功课。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回过头去想啊，一面也实在是很傻的做事，对不对？从人来看，他实在是做了一些很傻很傻的事。真的，一个基督徒能够傻到这个地步，真的不抢救那个情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么就证明说你根本就不稀罕这个姊妹，你根本对他就没有感情。如果有感情，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情形啊，就是你好像爱慕主的笑容，讨主的喜悦好像胜过一切一样，里面就是觉得不妥。如果你为了要澄清整个的局面，一说就解决了，但是就是不能说，那个深处向着主有一个信心。我现在回过去头去看，那个实在是爱主的那个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回过头去，我真的要低头感谢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主给我那样的一颗心，感谢主，真的这样交在主手里，一句话也不说。那么那个弟兄也不知道以后呢，那么事情就过去了。过去了就等了一段的时间，那么等到我真的当兵完了，快完大概我忘记那总是后来当兵过了以后，这个有一天呢，忽然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说那个姊妹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之间的那个从前呢，已经好像没有了那一份的感情了，好像可以恢复，但是这个恢复呢是借着别的管道我才晓得。那么弟兄，等到我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啊，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雅各啊，他不是老早知道他的约瑟啊是被野兽撕碎了吗？他说撕碎了撕碎了，所以有人告诉，后来有人告诉他说约瑟还活着。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雅各心里冰凉。那我记得等到有一天我知道说我们有可能在一起，有可能这件事情有可能，而且两方面的父母都很赞成，那是后来的消息传到的时候，那我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感觉呢，就像雅各那个感觉，这是心里冰凉，信也信不来，根本不可能相信。感谢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说，但是你相不相信弟兄姊妹，在暗中的父查看，就必然报答你。主看见，许多时候我们非要让人知道不可。 我们以为说如果人的手做了就能抢救我们自己，十字架会清洗的。但是为着主的缘故，如果真的能够只是让暗中的父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赏赐的神。结果神果然把这个姊妹赏赐。我想这个姊妹就是今天我的姊妹，我想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晓得，这个功课应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学。如果一个年轻的弟兄能学这样的功课，我相信这当然是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我相信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人的之间，我们说信心，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是用乌纱的手在那里要扶那个月桂。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我敢不敢相信主？敢不敢什么都不说，你做了一件世界最傻的事，但是回过头来感谢主，神是赏赐的神，在暗中的神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每次想到主在我身上特别在婚姻上的带领的时候，我回过头我都要低头敬拜主。让我们记得，一个家所以是美满的家，必须是耶和华赏赐，必须是神的赏赐。今天许多年轻人想尽了许多的办法，知道要怎么样主能为他们预备前途，有许多的办法，有许多的方法，有许多选择配偶的路，有许多交朋友的路，好像有的也从圣经里面找。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多少弟兄姊妹真的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你能够把你的需要来告诉他，你真的告诉他。所以我曾经跟年轻弟兄姊妹说过，在暗中告诉主就是井里面的生活，在井里面的生活是个深处的生活，是个隐藏与秘书的生活，也是深处的生活。而且我们知道以撒严格说来是在井旁一间立伯家里，